妆成皓碗洗凝脂，背接红巾掬水石，薄雾袖中拈玉甲，斜阳屏上拈青丝。永守赵光远。六天前，在那个审讯诺尔的房间里，小恶魔对李梦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秦代时，李斯本是辅佐秦始皇平定天下的肱骨之臣，后来赵高和李斯不和，赵高欲除掉李斯，便罗织罪名说李斯谋反，将李斯关了监狱。李斯想上书，却被赵高的人扣下，而胡亥终究不敢相信李斯真的谋反，于是派使者去问李斯是否有冤。赵高知道后，便也派了人分批次假扮胡亥的使者巡查冤情，但只要李斯胆敢说自己有冤，便是一阵酷刑折磨。几次过来，李斯再也不敢说自己有冤，直到胡亥真正的使者到来，李斯仍然以为是赵高的人假扮的，说自己有罪无冤。就这样，李斯被定了腰斩的死罪。李梦飞恍然大悟，然后蔑视地看了眼鹿儿。鹿儿这时候周身赤裸，本是小麦色的光洁滑肌，此时却几乎看不到一丁点嫩肉，几乎每一寸皮肤都被高温灼伤，那聚集了大量神经末梢的粉红色真皮层，此时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中，哪怕是一阵风吹过，都会引起伤者的一阵龇牙咧嘴的剧痛。溃烂的粉肌上更是凄凄惨惨地分布着猩红色，一片连着一片，上面还凹凸不平地流淌着散发恶臭的黄色脓液，那是高温下被生生烫出的脓泡，然后再被鞭子残酷无情地抽破所留下的疤痕。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在不到一周前还是一位无比尊贵傲娇的大小姐。就在她那锻炼的紧致护养的滑嫩的古铜色漂亮小腿上，随着她放肆的每一步走动，每一下踢腿，每一次收脚，优美而紧实的跟腱都会若隐若现，更不要说那半遮半掩在粉色运动船袜袜边的冰肌踝骨，只要那对小脚轻轻一动，似藏飞漏的蜜色足踝便挑逗的男人们心都要蹦出来。而此时，甚至那屈指可数的几片还未被烧伤的肌肤，也被李梦飞的手下用锋利的小刀密密麻麻地刺出指甲大小的伤口，再涂上鹿儿自己配制的痒痒粉，美名其曰以彼之道还之彼身。鹿儿趴在地上一阵持续的呕吐，刚刚被打手们填下时塞进他嘴里的食物被悉数吐了出来。臭婊子，又吐！打手们显然不耐烦了，厚重的牛皮靴重重踹到鹿儿抽搐的小肚子上。鹿儿像一只虾米，蜷缩着倒在地上，胃却仍然在不停地痉挛抽搐。那可是整整一个星期的食物，油腻的甜点，干硬的面包，甚至是未经烹调过的冷冻牛排，这些东西丝毫不加以区分，混合着一股脑地被丢进绞肉机，然后又源源不断地挤出一坨又一坨的食物。打手们按住鹿儿，把口塞拴进鹿儿那迷人的薄唇小嘴中，一个粗大的漏斗在插嘴里。就这样，整整一个星期的食物，不管是生的熟的，竟被这些蛮横的打手粗暴地塞进鹿儿的胃里，任凭鹿儿怎么样挣扎也无动于衷。而现在鹿儿那大小姐的胃，那习惯了食不厌精秽不厌细的胃，怎么受得了这般折辱， 竟将这些食物一次又一次地完全呕吐出来。恶心。林梦飞有些厌恶，命令道，把他吐出来的再给我喂进去，一滴都不许剩。小恶魔道，或许得给他加点料呢。说着，小恶魔竟当着屋内一众打手的面，还好林梦飞的手下均是女将，解开皮裤的扣链，这女人竟站着把尿尿到了被吐了一地的食物糜上，边尿边调笑，这可是铁丑们求之不得的圣水哦。在几个小时的反复折腾之后，不管鹿儿吐了多少次，散发着腥臭的糜都被打手们戴着口罩再硬生生重新灌进鹿儿的嘴里，甚至最后被恶心到见风的打手明明灌了下去，还猛地踢打鹿儿的胃，硬要他吐出来，然后反复再灌，发泄自己的愤怒。终于一个星期的食物被鹿儿这样吃了下去，鹿儿跪在地上紧紧咬住牙关，一来是怕自己再吐出来，二来是掩盖自己的恐惧，他的眼睛里早已不见往日的神采和高傲，而两个生锈的大铁钩就这么穿过他嫩娇的乳头，挂在他的双乳上。一旁的李梦飞则将数个秤砣一个个天重似的加挂在铁钩末端，而每加一个秤砣，鹿儿眼睛里便多了一份凄苦，同时乳头便被铁钩撕扯得越加变形下坠，甚至最后那原本高挺的酥胸竟下垂得像老太太。
我招还不行吗？一帮贱人，等我得了势看我怎么说啊。
正在叫嚣的鹿儿没留意到一根烧红的长钳忽然从一旁伸出，准确地钳住他女儿家娇嫩的阴户上，准确地说是那敏感的阴蒂上。烧红的钳子将这颗柔软敏感的春葡萄就这样一下子碾碎，剧痛而持续的热量从那往日快乐的源泉泛滥开来，像一阵岩浆似的海啸在鹿儿体内席卷开来，在重重拍打在他每一根脆弱而敏感的痛觉神经上。这猝不及防的一下引得鹿儿嗷的一声嘶嚎，而出手能如此狠毒准确的自然是小恶魔。鹿儿拼了命的挣扎，乳头上挂着的两串秤砣坠子像屋檐下的风铃左摇右摆。小恶魔笑得前所未有的灿烂，夸张地裂开他那饕餮般的蓝釉艳唇，散发出一股别样的妖媚，好像撒旦的侍女在诱惑调戏世人。李梦飞道，既然招了那就换鸭吧。来人，收鸭下去，晚上就先绑在铁十字上，给咱们的鹿儿主子好好板一板站姿，别整天往那一摊跟条懒狗似的，惹得我看见就来气。铁十字是个一人多高的十字架，一字横铁杆的中间装有滑轮轱辘，轱辘嵌套在 I 型竖铁杆两侧的导轨内，如果没有人举着，自然状态下几乎没有阻力的一型铁杆会沿导轨向下坠滑，十字架呈倒梯形。最绝妙的是一字横杆下几公分处有一小小的感应装置，只要这横铁杆稍稍下滑几厘米，就会有一道强大的电流释放出来。真正用行时，譬如现在的鹿儿，先将鹿儿的双臂绑在一型铁杆上，再强迫鹿儿双腿并拢，两脚垫起，就像穿着高跟鞋那样， 而垫起的脚后跟其正下方刚好立着一根闪着寒光的长钉，同时双脚的拇指也被固定在地上，让这一对玉足无处可逃。洛尔必须时刻保持着垫脚的姿势，只要稍稍放下来，长钉就会将这着了丝袜般的蜜色逆滑足跟刺得鲜血直流。但凡女子，即便只是八厘米的高跟鞋，即便鞋下还有个高跟顶着，鞋里还有羊皮软体垫着，穿上一个小时还会累得发酸生疼。何况这鹿儿脚下那对长钉足足有12厘米高，鹿儿只得拼命垫起脚，将脚后跟在长钉上尽可能悬得高一点，宛如穿了一双空气高跟鞋。除此之外，一字架开绑着双臂的横铁杆更是难以想象的重，由于其套在树杆上没什么阻力，洛尔只能尽可能站直，紧绷小腿，挺直脊背，用尽腰背的力量撑住顶着这重重的一字横杆，不敢让它下滑分毫。于是整个人的重量再加上那横铁杆的重量，全都集中在洛尔那对苦苦撑着的脚尖上。只撑了2分钟不到，这对往日被按摩师温泉水护理液精心呵护保养的脚掌便再难坚持，竟不自觉地抽搐起来，足弓也再难坚持，只一瘫软，那一对长钉便刺入鹿儿的足跟。鹿儿一声尖叫，双脚疼得反射似的跳起，奈何脚趾却被固定生生拽住，两腿下意识弯曲，想稍稍缓解脚下的痛楚，可那绑着双臂的横杆跟着一下落，便触动了感应装置，一股强大的电流沿着电线直击鹿儿的双乳。鹿儿痛苦的嘶哑哀嚎，在这可怕的电流作用下，他脖子后仰，头重重撞击在铁十字上，却毫无作用，腰背被电得绷直，身体不由自主的抽搐，全身的骨骼咯咯直响。
看看这站姿，就得这么练着呀。
李梦飞看着抽搐痉挛的鹿儿道。过了几分钟，鹿儿竟挣扎着缓过来，牙关紧紧咬着，脸颊更是显出少有的棱角。尽管双腿痛得抽筋，却硬是绷得笔直，用尽吃奶的力气把臂背上那可怕的横杆苦苦地撑着，不敢再让它滑落分毫。至于腰背脚腕的酸痛，洛尔则拼命忍着，使劲向上垫着脚，足背上的静脉格外的突出，一对足跟止不住的颤抖。洛尔脑子里总有那个信念支撑他，女王陛下的特使就要来了，到时候一定狠狠报复回去，千万倍的报复回去。李梦飞一声嗤笑，
哼，不错嘛，来人，给大小姐这加点重量。
话音未落，打手们将两个装满铁镣铐的桶挂在一字横杆的两端，这愈加的重量让鹿儿脸上身上止不住的流汗。不一会儿，大汗淋漓的鹿儿便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于是身子一沉，又是一道残酷电流和一阵惹人心疼的尖叫。
咱们歇息去吧，反正这个小贱货在这站一晚。
等等，洛尔在这儿晚上多无聊啊，我给他放点音乐。
小河魔说着，左眼调皮的一眨，顺势将脖子上挂着的隔音耳机取下，按了几个钮后便扣在洛尔头上，把鹿儿的两只耳朵盖得严严实实。小赫魔拇指一搓，将音量调得最大，顿时那紧扣鹿儿耳朵的耳机里便传来了巨大分贝的噪音，有铁勺刮碗的声音，指甲划黑板的声音，劣质薄膜相互摩擦的声音。
吵死了，给我停掉，快停掉。
洛尔咆哮着， 甚至寄希望于自己的嚎声能盖过耳机里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尖锐声。然而他耳朵上那可是上等的隔音耳机，外界的声音一丝一毫都进不去，而里面的声音也毫无保留地灌进洛儿的耳朵里，任凭洛儿怎么抓狂哭嚎。
一个晚上好好享受吧，
小恶魔嘲笑道。转天上午，一个身着正装自称特派审理官的人带着随从来提审洛儿。这所谓的特派审理官自然是小恶魔找人假扮的。这姑娘虽然也是女王陛下身边的侍从，但近些年逐渐被边缘化，因此孟迪很容易的就收买了她。这时候特派审理官正襟危坐，洛儿还被捆在铁十字上。此刻的洛儿经过了一晚上的折腾，两只眼睛遍布血丝，脑袋像痴呆病人似的摇晃，两只眉角此时却被扎得鲜血淋漓，一对细瘦的美腿早已失了光彩，只是在不住的抽搐，仿佛痉挛了似的，小腹向内凄惨的凹陷，双乳被电击得发黑发焦，身子哆哆嗦嗦的像是垂死的病人，精神极度萎靡，嘴里有一搭没一搭的毫无逻辑地嘟囔着什么。被放下来的露儿此时见眼前的女人，一眼认了出来，尤其是胸前小牌子上特派审理官五个字，即使是蝇头小楷却也显得无比清晰。露儿好像苦行沙漠中的迷途旅者，终于见到一片绿洲，发疯似的跪爬到审理特派员脚边，拽着特派员的裤脚，一边哭着一边跪在地上击啄碎米一般的磕头，嘴里用近乎沙哑的嗓音不住地喊着，
我有冤，我有冤。
洋洋洒洒上万字的记录完成后，特派员嘿嘿一阵冷笑，出了审讯室后随即将供词递给在外等候许久的小恶魔。
哎呦喂，看看这份冤枉。
小恶魔边走边说，手里的供词被小恶魔漫不经心地读一页掉一张。穿了破洞牛仔裤和网眼袜的双腿交替前行，满是铆钉的马丁靴每走一步都重重地踏在掉了一地的供词上。
你就这样说啊，这么胡沁想必是病了，何来给你治治病？
小恶魔一挥手，两个铁丑打手赶上前来，架着哭嚎挣扎的露儿绑到老虎凳上，丝毫不懂怜香惜玉绅士风度的铁丑们拿起朱柄铁刷，朝着露儿那娇嫩的脚心狠狠刷下去，那尖利的铁刺轻易就刺破女儿脚心柔软的嫩肤，铁刷所经之处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这些铁丑打手们平时就作为小疯子的娱乐消耗品，受尽各种折磨打骂，此刻压抑已久的一腔怨愤刚好倾泻出来，铁刷上扭下擦，左蹭右滑，不管是遇到鲜血直溢的血管，还是烧触的痛的神经，下手不但不会怜悯，反而愈加狠毒用力。不一会儿，这绑在老虎凳上嗷嗷直叫痛苦求饶的露儿，和他那被钉了四块砖头被迫高高翘起的双脚再也见不到往日里的傲慢与娇贵，两条小腿由于老虎凳被顶的膝盖关节反向弯曲，畸形似的向上翘着，一对脚心皮肉俱已翻开，露出红色的肉肌，脓血不断淌出，转瞬又被强酸冲散。露儿啊啊狂呼，顿时屎尿齐下，甚至依稀可见脚底的森森白骨，叫声也更为惨烈。
真恶心啊，不知好歹。
小恶魔说着戴上了口罩，又令道，
上三脚架，看看有没有畜生愿意干他。这个骚货连个供词都不会说，我看啊得操一操才行。
话音未落， 三脚架就被端了上来。他们先是将洛尔的两只手腕互相贴着靠在胸前，好像带食的土拨鼠一样，锁在三脚架的一个脚上，两条大腿则大敞四开，脚腕分别被锁在三脚架另外两个脚上。这样一来，洛尔的屁股被迫高高的撅起，两腿大劈而开，阴部阴户毫无遮掩地展示在外面，就连那最最私密的小穴也被一览无余。这样一副样子，令这个平时给下人恩赐最多只是舔脚，对方还要感恩戴德的尊贵大小姐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只听得屋内一阵巨大的畜生嗤嗤的声音，接着便是猛兽撞击笼子而不断传出的哐当声。几个打手推进来一个巨大的笼子，笼子内竟是一头发情的公猪，这公猪看起来足有四五百公斤重，那硕大而膨胀的阴囊足有篮球那么大，那长长下垂的生殖器足有成年人手腕粗细，一晃一晃的竟活像一条粗大的巨蟒，令人不寒而栗。生殖器上还滴着什么混合粘稠的液体，公猪哼哧哼哧怪叫，身子不停撞击着厚实的铁笼，似乎要发泄他那一腔欲火，满身更是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腥味。
你们！
洛尔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给这畜生再来一针。小恶魔冷冷地说，今天他将唇釉换成了绿色，这邪魅的绿色一张一合，吐出的字冷冷地直刺人脊。
可是这畜生已经受了两针，再多一针怕这控制不住。
一个推着笼子的侍从道，小恶魔抢步上前，顺手抽出腰间一把弹簧刀，左手掐住那侍从的嘴，右手弹簧刀径直伸进他嘴里，对准舌头狠狠一插，手腕跟着一拧，那锋利的刀刃便在这侍从嘴里漫舞开来，仅仅一扭一切，再一个提拉，小恶魔左手一松，那侍从便后退几步摔倒在地，一条鲜红色的舌头竟从侍从嘴里被生生切了下来，大口的鲜血直往外冒，侍从疼得在地上哇哇直叫，一边打滚一边哀嚎。小恶魔一个脚踏在侍从的身上，马丁靴上的铆钉寒光闪闪，小恶魔寒冷的眼睛看着下面的侍从道，再敢嚎一声就挖掉你的眼。又扫了一眼周围道，还要我重复一遍刚才的命令吗？其余侍从哪敢怠慢分毫，又一针烈性兽药被注射在公猪的阴囊上，公猪嚎得更加疯狂，而一旁的小恶魔却笑得更加放荡。
来人，让这个婊子好好享受享受。
话音未落，早已准备好的侍从将半桶母猪的尿液泼在露儿裸露的下体，这尿液里也混合药液，味道又骚又臭，露儿娇嫩的阴部顿时又红又肿。
不要！你们不要！我再也不敢胡说了！不要把我推进去！不要！
打手们哪里管露儿的求饶，打开猪笼下方一个活动的小门。此时，露儿脸胸贴地，屁股高高撅起朝上，双腿大分，阴户外露，阴户上更是飘散一股刺鼻的母猪尿骚味儿。就这样被推进了那铁笼子里，发情的公猪力量是何等的巨大，两只前蹄搭在架子上，健壮有力的后腿站定，那条巨屌暴殄天物的撞击露儿那娇小的蜜穴，此时鲜血就是润滑剂，公猪那丑陋而粗大的生殖器竟生生插进这美人的小穴里，这小小的阴道壁怎能装进如此大的一条巨屌？随着阴道壁被巨屌的抽插所撕裂， 大量的鲜血从洛儿下体涌出，洛儿越是尖叫，阴道越是因剧痛而收缩痉挛，却反而刺激公猪越加兴奋，抽搐也越加激烈粗暴。在农村，一头发情的公猪可以给20头母猪配种，更何况现在这畜生被注射了超量的药液，体力和欲望更是肆无忌惮的爆发。用他那生物界傲神的大屌，那又脏又臭的大屌，折磨摧残着鹿儿阴部的每一寸肌肤。公猪对鹿儿就像德克萨斯的龙卷风在摧残一片落叶，就算这片落叶是那样的漂亮优美，也禁不住这样的残暴。很快，鹿儿的哀嚎声越来越小，不只是阴道，就连外阴唇和阴户都被这畜生折磨得血流肉烂。要不是鹿儿提前被注射了防晕针，恐怕早已昏死过去。现在只是绝望却无用的哀嚎，而畜生却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反而愈加兴奋，抽插愈加用力。不知过了多久，公猪终于倒下了。过度的射精让这久经沙场的畜生也口吐白沫，而洛尔被三脚架还是那个姿势固定着，动弹不得，眼睛却早已失神，口鼻间也流出血来，而阴户则糜烂腥臭的不忍直视，发出的血污混合着大量乳白色的猪精液流淌在洛尔小麦色的屁股上、大腿上，还有地上一汪一滩的，让人分不清是精血黏膜还是被撕裂脱落的子宫组织。小恶魔却看得满是兴奋，他令人用高压水枪给洛尔冲了个澡，上前道：
你以为这就完了？这只是开始哦，下面你还有要伺候的主顾了哟。对了，晚上也有你忙的呢。
洛尔早已喊不出声音来，只能拼命地摇头乞怜。
哎呀，谁让你不好好招供呢？
小恶魔道：
接着享受吧。来人，给鹿儿上下一道菜。
咚咚咚咚咚，咔哧咚咔哧，
一匹白色的高大骏马竟被牵进这小小的审讯室。
哎呀，这女王陛下一直说要给她这宝贝配个种，今天就试试吧。
女王陛下，女王陛下！
身边人的一阵呼唤将正在愣神的女王拉回了现实。她想不通，为什么鹿儿要自杀？为什么不干脆对王立坤实话实说？她不知道的是，鹿儿经过这几天的审讯折磨，心智已经完全改变了，接连出现的特派审理官，真假虚实，鹿儿早已无力分辨。他内心最后一点尊严也被小恶魔残酷的手腕彻底击碎。鹿儿只求能躲避特派审理官走后惩罚自己胡言乱语的那些可怕酷刑，只求晚上能不要再上那铁十字。只求不要再把滚烫的热油通过那害人的机器注入自己的膀胱，甚至只求自己被各种牲畜强奸时可以不用高喊着“爽啊，干我，继续干我”这样的台词。但是李梦飞和小恶魔却乐此不疲，除了这本身的乐趣外，更多的是对鹿儿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必须把他的尊严彻底打垮，必须要他在最痛苦时也要高喊爽啊，干我，用力干我，必须要他不得片刻的思考和休息，必须要让他彻底屈服，见到特派审理官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终于在见到王立坤时，这个真正的特派审理官时，已经被彻底驯服的鹿儿按照梦迪的意思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之后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李梦飞故意松开了伏虎绳，故意要鹿儿自杀，死无对证。女王咽了口唾沫，一言不发。梦迪走上前，转身一撩，媚蓝的蓬蓬裙依风而摆， 群体伴着抖动波浪的每一起伏，颜色忽明忽暗，由淡蓝渐变为琉璃，忽又转成古蓝，再慢慢变淡，又成媚蓝。这蓝裙仙女开口道：“
陛下，这咒骂栽赃案想必可以结案了。启禀陛下，刚刚洛尔那边残余的妇女顽抗之徒，我已经派人肃清了。
陛下不会怪我吧？”
说到最后一句“不会怪我吧”，梦迪的声音忽然切换回往日嗲嗲的语气，此刻却反而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
肃清？
女王颤抖道，她明白，这天堂岛如果说有十成力量的话，三大元老各占一成，她女王一人独占三成，梦迪露尔各占两成。这就是为何女王要制衡露尔和梦迪的原因，这才能保证她以三成控制梦迪露尔加在一起的四成，进而架空三大元老。现在梦迪打破了这个平衡，如若依着梦迪，这肃杀得到肯定，梦迪必然拿下四成，永远制约自己。而如若此时翻脸，不但信誉受损，元老院也必然出来干涉，到时候自己连三成都保不住。好好好，梦迪，你做得对。这露尔现在变得越发混账，贪得无厌，又搬弄是非。你现在把他肃清，我看是极好的。女王皮笑肉不笑地说。梦迪道：“
陛下您不怪我就好。陛下您不怪我就好。另外，陛下，您看我这花园竟被翻弄成这样，这是谁这样大胆啊？陛下，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三位姐妹，都说旁观者清，你们又随我在这天堂岛上创业，处事稳健，你们看该如何处置？女王说着捋了一下自己的发鬓，三位元老面面相觑。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他们很清楚，女王是反被梦迪摆了一道，但又是哑巴吃黄连。现在女王把皮球踢给他们，就是要他们明白，现在如不制约着梦迪，日后他肃清完自己的势力，必然早晚会对元老院动手。而相比于梦迪这个野心家，自己做女王这个位置这么久，早已和元老院打成一种良好的默契，因此维持现状是最好不过的。而借着元老院的手制约梦迪，不但力量有保证，自己的信誉权威又不会受损，还能避免引火烧身，可谓一石三鸟之计。三个元老正在商议犹豫之际，忽听见远处一男子高声喊道：“
梦迪主子，梦迪主子，人来了，人来了！”
待这人走近时，众人发现来者正是阿三，而阿三的身后跟着一个西装革履、戴着墨镜的男子。该男子走路大步流星，虎虎生风，眉宇间一股不容侵犯的强大气场肆意而出，铁青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一看就是政商界的高层。而这个人也正是前些日子在冰场上陪梦迪坐在履带车上嬉戏，用水枪玩弄王立萌的人。梦迪甜美的一笑，鲜红的两片嘴唇紧贴洁白整齐的牙齿，两个嘴角向上弯起，清爽的好似月下的秋风，道：“
赵先生啊，欢迎欢迎，我们这儿遇上难题正不知怎样了，你快给小女子们出个主意。”
花园里的人包括三大元老纷纷让开，他们都明白这个赵的分量。这天堂岛本是 BNM 国附属岛链上成百上千个小岛中的一个，因为岛屿在 BNM 国属于私有财产，所以自买下后连政府都不敢涉足。更重要的是， BNM 国本身就是世界大部分国家，甚至包括朝鲜在内的政商高层进行离岸资本注册、资本包装、巨额财产转移、金融黑箱交易、洗钱、情报交换、 暗网交易、人口贩卖的地方。由于 BNM 涉及太多的国家，甚至包括众多掌握国家命脉的精英家族，所以国际上凡是涉及 BNM 的问题，各国一律无视。因此，至今 BNM 仍然只是世界精英阶层心照不宣的一个地方。而天堂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供世界精英们一个纵情玩乐的地方。无数女性被贩卖到这里，接受各种非人的训练调教，这里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性奴帝国。在这里，除了拍照、录音和摄像是禁止的，访客的其他一切行为全部不受任何拘束，甚至还会提供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赵正是一个介于 BNM 精英俱乐部和天堂岛之间的一个媒介人。这个自称赵的人是天堂岛背后最大的股东，但却不参与实际的运营，而更多的是斡旋于 BNM 国土上各国精英之间的一个掮客。天堂岛只是他提供给精英们的一个额外惊喜。赵很自然地和女王互相打了个谦让的手势，站到了女王右手边，声音不大却充满威严道：
这里的事情我本不应该管，何况众所周知，梦迪是我的玩具，我如果掺和未免有失偏颇。
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目光落在三大元老身上，接着说：
这里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就好，只要这里上面有个女王在，下面有个妖姬在，别的我看都不成问题。
说完，赵头也不回地走向等候自己的直升机。三元老瞬间明白赵传达的两层意思：一，你们不要忘记，梦迪是我的玩具，梦迪身上有我的面子；二，梦迪也不能权力太大，至少不能取代女王。其实何止是元老，女王梦迪自然也明白其中道理。女王抢先说：
我看这样吧，这次巫蛊事件是威尔搞出来的，我也是糊涂了，竟没核实就听了威尔的话，同意了抄检这种荒唐事。威尔固然是我的亲信密友，但我既然管着这里，自然不能徇私。威尔，你可知罪？
威尔听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威尔知罪。
孟迪，威尔就交给你处置了，你们看这样可好？
三大元老一致同意。孟迪道：
好，那我就帮着陛下管教一下这妖言惑众的小蹄子。另外，陛下身边像路尔、威尔这种口蜜腹剑之人太多，陛下必要有所打算啊。
还没等女王开口，一旁的琪琪却先开口道：
陛下，不如您就委任孟迪主子领导肃清委员会吧，清君侧这也是为您好啊。
你
清君侧这三个字彻底激怒了女王，稍稍读过历史的都明白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你要是不同意，那就还是被小人蒙蔽着，一来这里仰慕梦迪主子的不在少数。
琪琪正说到这句，花园内梦迪培养多年的随从打手忽然齐声大喝：
对。
等这一波声浪过去，琪琪接着说：二来三位元老大人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说二十分钟前三大元老断然不会同意这样荒唐的要求，然而现在，特别是因为赵的那句众所周知梦迪是我的玩具，所以只要不是取代女王，三大长老也不得不给面子。最终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敲定了结果：一，咒马栽赃案认定洛尔挑拨离间，收受贿赂，栽赃陷害，并充分肯定梦迪对洛尔残余势力的肃清行为；二，巫蛊案认定威尔办事不力，情报有误，交给梦迪全权处置，情报提供者顾颖奥罪大恶极，当即处决，并授予梦迪领导肃清委员会职权，
隔离审查女王陛下旁进奸逆之徒。三，三日后的提前举行半年一次的邀机宴。然而，正在春风得意、权力顶峰的孟迪怎么也没想到，厄运的阴影也慢慢向他走来。谁能想到，这个腰若刘直素、指如薛聪、口含朱丹、纤纤细步的动人少女，仅仅在四天后，便面如死灰、战战兢兢，面对那个令他夜不能寐、突如其来的打击。